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Allahumma salli ala sayyidina Muhammad wa ali Muhammad wa sallallahu alaihi wa sallam ajma'in. 就今天呢，先的话做一个说明，就从上一个主门去讲的这个伊斯兰教逻辑学的这个序言部分以后呢，他有两种意见，一种的话呢是劝阻我这啊，就说是这个认主学啊和其他的一些大家都能够接受，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逻辑学来说呢，那可能的话很多人会不感兴趣啊，可能是有人的话也不想听啊，所以原来讲的话呢，下里巴人呢还有几个人的话呢听，现在要讲这阳春北学呢，那听的人会很少，甚至有的人并不喜欢听，不感兴趣，而且不容易听懂，所以趁早的话呢叫我别惹这个事情，不要到这个雷池去，要也雷池一步那不好，他说认为效果不会好啊，最好不要讲，就是一种人的说法。第二种人的说法呢，就是叫我这呢不要再出人头地，不要再显示自己啊，不要再这个夸大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就说的话呢不要的话自不量力，说一些学者都不讲这个逻辑学问题，而且很多人的话呢听不下去或者听不懂啊，有的人的话呢听不清楚或者讲不清楚，那你再来做这个事呢，那么你这个事冒着一定的这个风险，那么这是一部分人所说的话啊，就说你的话呢无门无派也没有老师啊，这是第二个说法，那么你何必的话呢去惹这个麻烦。还有部分人说呢，就说是这个讲这个逻辑学呢，这个是开大学的敖宏讲的啊，就好像是开了大学一样，作为你来说的话呢，你不能够班门弄斧嘛，是吧？所以说老的都不讲嘛，你这个讲的干什么呢，是吧？有这一些话，这种属于阻挡的话，就说是你不要过于夸张啊，这个意思。那么对这些呢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支持的意见，就说的话呢希望的话继续讲下去啊，就是只要有一个人听了以后对他有好处呢，说叫我这也不要放弃。那么根据这么一些说法呢，那么考虑了这个五六天以后呢，那么我是这么一个看法，一个呢叫逻辑学呢，它是的确是有一门的话呢比较难听懂，而且难讲，而且的话呢有的人的话也不感兴趣，或者是就算感兴趣呢，由于有些方面弄不清楚呢，所以往往的话觉得是比较难的，也就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这我的想法呢，就是作为逻辑学来说的话呢，很多事情的话呢问题都出在逻辑学上，是吧？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把圣人的喜悦当成了这个圣人的这个规定下来的事情，要知道念你灾过朝呢，那是我们教门的 Fadida 啊，那么这个 Fadida 来说的话呢，那是生财担子叫 Fadida 的 Ain 啊，像这样的一些功修的任何东西的话都不能够压倒他，但是由于逻辑学的话没有学好呢，那么他就在这方面呢在判断上呢出了差错。比如说有一段圣训，这是我们圣人的喜悦啊，我们穆斯林沈拉姆说，任何人在白天念的这段经文还不到晚上呢他就死了，他就是属于天堂中的人，说任何人在夜晚念的这段经文如果他活不到明天啊，活不到天亮了他就死了，他就属于天堂中的人。那么有的人呢把圣人的喜悦呢就当成了是白利的，那么他把一些功修的话丢了，而且的话呢就经常的就念着这一段圣人所喜悦的这一段读儿，那么就认为的话呢他就属于天堂的人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他就更变了这个翻译的，更变了我们这个伊斯兰的这个五大功修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些事情上呢，就是在什么问题为什么出这个问题，它是属于逻辑学的错误啊。就知道圣人喜悦的事呢，它是圣人的喜悦啊，是一个报喜，就是圣人所讲的这些喜悦呢不能代表范例的，不能代替范例的，把主命不能代替啊。那么他的话呢以此代替了主命，那这段读的翻译呢就说，真主啊，说你是我们的养主， 万物非主，唯有你啊，说你的话呢造化了我们啊，我们是你的奴婢，我们在以你的悦会呢，在你的这个悦会之中，我们现在该怎么能好服从呢啊？那么一段圣训呢，一个朵儿呢，它就代替了翻译的，代替了这个传统的公修。那现在的问题呢，它的根本的错误呢是在逻辑学上的错误。因为知道的话呢，就逻辑学里面有上位和下位，有主位和物和宾位和位位啊。就在任何时候的话，翻译者的话，它绝对是占上位占主位，任何的喜悦任何的东西不能代替翻译者啊。所以这一条的话呢，就提起这个注意。所以在逻辑学里边呢，它有这么一个问题呢，它是必须要有认识的。另外一个就是对我的自我定位问题啊，那么就讲了，作为我来说呢，自我定位呢，那我只是一个真主的奴婢，我所做的一切呢，都是我之部，都是应当做的啊，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想法。那么作为我来说的话呢，那就是定位在什么上呢？就是定位在学生上，啊，那他的名字啊，我的话只是一个学生啊，大家的话呢都是我的老师。无论是说的对的，说的不对的，或者是批评的，或者是建议的，我觉得的话呢，这些都是非常可贵的啊。就是作为我的话呢，一个提醒，一个指导啊，一个关心，一个关爱，就是我在定位上呢说这么一个问题。第二的话呢，是说希望的话呢，对穆斯林有好处，就希望大家的话呢，都懂得哲学，懂得伊斯兰教的认主学，懂得的话呢，伊斯兰教的逻辑学，那么在很多问题上呢，就能够更正确的遵循这个教门啊。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希望穆斯林的话呢都是阳春白雪的啊，都懂得阳春白雪的。那么希望这样的情况呢，那就尽我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啊，就是我所说的呢，那么是根据传统的这个伊斯兰教逻辑学，再加上我个人的一些学习的心得和见解呢，那么这个跟大家的话一块探讨。如果发现有什么问题呢，欢迎大家批评，也欢迎大家指正。这是说第二。第三呢，就是伊斯兰教里边呢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很多事情的话呢不是想了就算啊，而是的话呢这个以实践的话来检验啊。所以在很多事情上呢，我们在教门里边所做的事情呢必须是以实行，不是说我信仰就行啊，心中诚信舌肉招认呢还必须要有身体的力行。所以说的话呢，抱着石头过活的这一句话呢，我觉得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行为，检验自己的一切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想的话呢，就是在这个里边的话呢，先试一个星期看一看，就试这一次看一看。那么欢迎大家的话呢提出建议批评和提出意见，如果大家觉得可以的话呢，那今后继续往下边讲。如果觉得的话呢，的确像他们说的话呢，这个不感兴趣，而且的话没有必要，或者听不懂的话，或者说是有些什么想法呢，那么我们再做参考，决定下个星期的话呢是不是继续再把这个事讲下去啊。就说我的话呢是一个悉心听取的这个态度啊，抱着一个的话呢希望大家的话以一个关爱来指正来批评的态度呢，把它这个大胆的往后边讲啊。那么再听取大家的意见的话呢，决定下一讲的话呢是不是还讲啊，那么就把这个声明的问题呢就说清楚。那首先讲的话，就是伊斯兰教的这个逻辑学呢，它的话呢是一个什么内容的东西啊。就伊斯兰教逻辑学，它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它的概念部分。为什么是概念部分在前呢？因为很多错误都是从概念的错误才引起了其他方面的错误。因为人的思维的话呢，首先是概念，如果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呢，那么他在判断上的话就正确。如果说他在判断上正确了的话呢，那么呢他的推理的话呢就正确，那么最后他所认知的情况呢就符合于客观实际，就符合于真理，就接近于的话呢这个事实的真相啊。所以这一条来说呢，它是非常科学的。所以第一部分呢，就首先是伊斯兰教的这个逻辑学的这个概念部分，就讲了学好了伊斯兰教的逻辑学呢，为什么能够防止思维上的错误呢？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伊斯兰教的逻辑学呢，它是成为功底学问啊，
就属于伊斯兰教的学问里边的功底学。而且他的话呢，也是一个硬的一个东西，属于的话呢，基础的这个教育的东西。凡是通过了系统的经常教育的体系，学习过这个逻辑学的这一部分海利分呢，大多数的话都是掌握了这门知识，而且有了这个实用的能力，在推理上和论证方面呢，都能够分辨了一些事情的这个真伪，能够知道一些事情的这个轻重缓急。在思维逻辑上呢，也防止了在这个论理上呢，也防止了发现的这些就是人们一般人所犯的错误。大多数的话都能够防止思维上的错误、推理上的错误和论证上的偏差和这个错误。这凡是忽视的这个功底知识的人呢，就是对逻辑学的话没有学过，或者是忽视了这门学问的人呢，他往往的话因为在信仰的基础上呢缺乏了这个逻辑性呢，所以他往往的话呢就发生了一些偏歪，或者是不重视这门知识的人呢，他往往就不能够防止在认识、判断、论证逻辑上的一些错误。而且的话呢，发生了一些就是背离了正统伊斯兰，就是贝利兰克利所的简麦提这么一个正统的思想呢，大多是属于概念上的错误，都因为的话自觉不自觉的违反了或者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根本的这个传统呢，那么他的话呢也进入了一种的话呢自以为是、自行其事的一种判断之中，就是所说的思维逻辑的这个误区，而且发生了判断或者是论证上、概念上的一些新的错误，以致的话呢在概念导错、判断的话不恰当、推理的话呢不符合正理，以至于的话在逻辑上的话呢规律混乱比如说的话呢，就是这个往往发生的一些事呢，比如说的话呢，就是在真主的这个认识上呢，从逻辑定理上呢看呢，它是绝对的是上位，而且是主位，就真主的这个衰坏体啊，就真主的德性阿斯莫他真主的这个尊名呢，他是上位的，就任何一个东西的话，任何一个说法，任何都必须是服从于逻辑学的上位和主相这是肯定的事情。如果在逻辑学不懂这一条呢，它往往就发生了错误。比如说真主是无形无相，他就误认为是真主的话有眼有手有脚还认为的话呢，一些错误的话把有形有相的一些认识的话呢，这个加在了真主的这个衰败体和真主的阿斯木户上。明明是无形无相嘛，这是上位嘛，他不懂上位，他不懂的话，其他的一些东西最多的话呢是一个买衰的，或者是一个介意，一个代替的这个说明，那不知道这个逻辑关系呢，所以就往往犯了错误。比如说的话呢，比埃迪西的莫利库按照昆尼声音给滴露，他一看了以后呢，哎呦，真主有手嘛，比埃迪西的莫利库嘛，莫利库全兵拿在真主的手上嘛，在真主的手中拿着权柄嘛，然后他就认错了。其实你懂得哲学的人，懂得真主学的人，懂得这些的人的话呢，在逻辑学的这个基础上呢，就知道真主绝对是无形无相。那么比埃迪西的摩利库瓦利亚昆利先给记录呢，比埃迪西的摩利库呢，只能说是真理在真主的掌握中，或者是权柄在真主的掌握中，而不能的话认为是手脚。那么有一段古都斯圣训集呢里边所说的话呢，这个高兰乃宾阿莱用塞拉姆高兰拉台亮真主说呢，说什么呢，就说是人接近我一寸我接近人一尺人接近我一尺我接近人一丈，人的话走着接近我奔跑着的话迎接他，一旦我喜爱他了，我就是他的手他拿来拉，我就是他的眼他用以看，我就是他的脚他用来行走。那真主有手有脚有眼睛，那绝对是在逻辑学上的严重错误所以讲到逻辑学的话呢，就一定要知道的话呢，它是在我们思维上不发生错误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基础知识，一个功底知识。那么像其他的一些证据呢，还很多，比如说的话呢，真主是无方位的就大而无外，邪而无内，真主没有方位的。但是由于的话在逻辑学上的话 他忽视了这方面，或者是没有注意到逻辑学的东西啊。有逻辑学里边的真主的甩翻地，真主的阿斯木后呢，他绝对是上位啊，所有的是宾位，或者是叫做位位，或者是属于这个次下的东西。那么他把真主无翻位的事情呢，那在古兰经的翻译里边呢就被翻译错了啊。比如说的话呢，到底的话呢是这个真主身高在二世，那么还是真主端坐在二世？如果懂得逻辑学的人呢，他绝对不会这样翻译啊，因为在这个翻译里边来说的话呢，他必须符合于甩翻体，符合于真主的这个尊名。那么这个阿斯塔瓦这个字呢，你把它当名词翻也错了，当动词翻也错了，那么就是用我们中国中文的这个动名词的方法来翻呢，它就绝对正确，是吧？那么在阿勒士这个事情上呢，从逻辑上来看呢，那么只有两个地方啊，能够的话翻译为宝座，用正力的话，用神力的话，把一个女王的宝座偷来，经过改装以后呢，那么这个女王的话不认识她的这个宝座。那在这一段古兰经里边所提的阿勒士呢，他是指宝座而言。还有呢，就是有斯夫圣人啊，有斯夫圣人请他的父母坐在他的阿勒士上，就坐在他的宝座上。那么在翻译里边，这个两个地方的话，它可以翻译为宝座。那从逻辑学上呢，其他的地方呢，只能翻成天棚，而不能够翻译为宝座。那么像这一段话呢，那就把它翻译真主升高了阿勒士，或者说真主升高了天棚。那么在这个事情上呢，就符合了逻辑学。那么绝对不能翻译成真主端坐在宝座上，或者真主升高到阿勒士。如果这样翻译的话呢，它事实证明呢，就是把真主说成了有三位。既然有高低，那阿勒士比真主更高，那他事实上是认为是有了三位。有意无意的话呢，在逻辑学上这个犯了错误。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所发现的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像一些这个比喻的事情啊，一些借喻的事情，那从逻辑学上看呢，那么就说的话呢，真主绝不可能啊。犹大尔蒂斯呢，就是说的话呢，真主以他的属赖体啊，那么造化了窝丹。那么不懂逻辑学的人呢，那么他就不知道的话，什么叫做外延和这个伸张，所以他在翻译上呢，他就错了。真主无形无相嘛，怎么会有属赖体呢？啊，属赖体的话，在有形有善呢，有形有相的人上呢。那么它可以翻为的话呢是个形象，有形有相的这个动物和其他上可以翻为形象。那么真主无形无相，这是主位，这是上位。那么所有的位位，所有的宾位呢，所有的这一切呢，它都不能够超在上位之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真主绝对是无形无相。既然无形无相的话，提到了属赖体呢，那么这个属赖体呢，绝对不会是形象。那么从逻辑学来说呢，有形有相的属赖体呢，就是它的样子啊，它的形象；无形无相的属赖体呢，就是它的古都赖体，它的人为。如果懂得了逻辑学呢，那么他就不会这个把说是真主用自己的形象造化了阿丹。哎呦，阿丹的话是人形，所以圣真主也是人形。他把真主的无形无相呢，就化为了有形有相，那么犯了这个严重的这个错误。就提醒的话呢，就是这个逻辑学的重要性呢，就是促使我们的话在很多方面不至于的话呢错误判断，不至于的话呢偏离正统派的一些这个规律，一些这个判定的事情。那么再讲呢，就逻辑学呢，它能够提高一个人的思维能力，能够使一个人对事物的本质、对真相、对规律性的东西呢，达到一个理性的认识，达到一个真正掌握它的本质的这个高度啊，这样的情况就符合于客观规律，判断就会正确，而且能够把握住整个事情的全面的这个真相。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能够推断和这个推理的话呢，到达于符合于事实、符合于客观存在啊，接近于真理或者是达到真理的这么一个高度，这一个境界。由于思维的正确呢，那么肯定的话，他的判断的话呢，他的判断就可以正确啊。那么思维的正确呢，它首先是概念的正确，要概念正确，它的推理的话呢，它的这个判断呢才可能正确。要是概念错了的话呢，那么它的推理的话必定错误， 他的判断必定错误啊。所以在这里边讲呢，就是思维的这个科学里边呢，首先的话呢，在概念上呢必须要正确。这有了一个正确的概念，那么它形成了一个正确的概念以后呢，它的判断呢就在建立在了正确上。这就使人的话呢，从感性认识呢就可能升高到理性的认识上。这有了理性的这个认识以后呢，它就能够使你见到事物的本质，见到事物的真相，使你的话呢正确的认识到一些事情的这个客观存在是什么情况，自己是否符合于客观存在，符合于规律，符合于这个正确的判断，那么就使你的话对所有事物的本质呢，那么它都得到一个真实的认知，到达以符合客观存在事物本质的这个真相的这个认识的高度。就有了一个正确的一个层次的这个认识和警戒以后呢，那么他就在很多事情的判断上呢就知道了一个轻重缓急，什么东西是主位，什么东西是次位，什么东西的话呢啊，他不能够更变的话什么啊，在这关系上呢逻辑关系就清楚了。因为人类呢他就是通过啊认识客观的存在的一些事物啊，通过他的思维推理和论证呢来形成各样的概念，经过了这些经验的总结以后呢，它才形成一些经验线的一些这个概念，那么它才出现了一些的话呢判断的原则。那么作为的话这个是非的标准啊，作为一个判断的对错呢，这一些的话都关键就在概念上，如果概念错误了，那么它的推断错误啊，它的判断错误，那么它的最后的话呢推理也错误。那么学好了逻辑学以后呢，就能够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啊，具有的话呢一个正确的思维，就到达一个正确的判断，那么在使用中间呢就能够正确的就把认知的话呢和概念的话结合以后呢，就防止了各种各样的思维的错误、概念的错误。所以伊斯兰教认主学呢，它里边强调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呢，它都是根基的话都在这个逻辑学的认识上啊，就概念的这个基础上的话呢来这个认识的。那么就讲了，因为的话呢判断的错误呢，它就不符合于客观的事情的这个真相，不合于它的本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由于它逻辑上的话呢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的话自己背离了以前还不知道啊，自己的话错误了还不知道，那么把这一些的话呢违背的真理的东西，不符合客观存在的东西，不合客观规律的东西，都以自以为是啊，自行其是，认为自己的话呢这判断是经验线的这个概念的判断，那么他就往往的话自以为是，自行其是啊，自己迷误，诱人迷误，甚至于还自己为的话呢自己是得正道的啊，所以在这样的话就在自觉不自觉里边的话呢陷入了一个错误。这是讲的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讲这伊斯兰教这逻辑学中间呢它还存在着一些争论的问题，那么这些争论的问题的话呢怎么看待呢，那么就是讲第一点呢，就是众所周知的就单间世界上的两大这个思维体系啊，就是唯心论和唯物论啊，这两个体系的问题。那么伊斯兰教的认知呢到底是属于唯心论还是属于唯物论，那属于哪个体系呢，那众说纷纭。那么我们正统派的一部分学者的认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正统派的一部分学者的认识呢认为的话呢，伊斯兰教呢它是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话都看成是一种人类的这个对客观事件对客观存在的一种认知的方法，两种的话呢思维逻辑呢都是出于人类这个对宇宙对事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它是属于方法。由于人类的话呢它和宇宙的这个历史相比呢，那人类的历史是非常短暂非常短小的啊，宇宙的话存在可能已经是几百万亿年，而我们人的这个生命呢在世界上最多就是100岁啊，就是世上少有百岁人，很难活到100岁以上。那么人类的话用一个短暂的生命来认识这么一个这个历史的长河，几百万亿年的这么一个 世界的话，似乎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人类的话，真正认识世界的这些知识呢，只是能用代代传承的方法，就上一代的知识传给下一代，下一代的知识再传给下一代，代代传承的方法的话呢，往下边传递。只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随着科学的发展的话呢，逐渐的话呢增多这个理性的认识，逐渐的话呢接近于认识的这个真实，符合于这个客观存在的实际和这个逼近的话呢这个真理，或者是符合于这个真理。那么唯心论呢，他认为意识决定于存在，那么这种思维呢它有一定的片面性啊，这是相对的正确的啊。比如说的话，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自己认为有的啊就应当有，像这样的情况呢，它是有它的片面性，有它的这个错误的一面。那么客观的历史证明呢，就即使是这个科学家做的假说做的推论啊，当时人们认为是正确的啊，是的确是存在的啊，也只有一部分的话属于是正确的，更多的话呢都随着时代科学的发展呢被人们这个新的这个认识的话呢所代替，最后才接近于的话呢真相，接近于这个真理。而且许多的话自己认为存在的东西，认为是那样的东西的，往往的话被科学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所否定。所以的话，唯主观唯心论的这个看法的它有它的片面性，它有一定的错误。我们比例呢，就是古人的话呢是把疾病认为是这个虚实寒热，或者叫做风湿寒热，或者是风寒暑湿燥热啊，这些说法的话呢在当时看来是很正确的。那么随着科学的发展以后呢，发明了显微镜，那么人们才知道哦，原来的话疾病的话是由细菌引起的啊，是细菌感染所致的。那么人们的话就认为的话呢，就是细菌的话呢就是引起生病的这个病原体。当科学又进一步发展以后呢，又发明了电子显微镜，人们才认识疾病的话不单是细菌感染，还有的话呢病毒的感染啊，因为电子显微镜发现了有许多的病毒能够使人生病，那么就说这个疾病的话呢它的病原体的话呢是细菌和这个病毒。那么随着人们的话呢再发展的话呢，就是生物化学的这个发展，就认识到哎呦，疾病的话不单是细菌和病毒啊，还有的话许多这个病的话呢不是细菌和病毒引起，比如说的话呢一些生化方面的病，一些的话过敏性的疾病，一些遗传性的疾病，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还有一些的话呢是遗传之 DNA 的缺陷的疾病呢，那么这些就证明的话呢人体的这个生病不单是的话呢这个病毒和细菌，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个因素，那么就证实了的话呢主观唯心论的话呢它的话是在判断里边呢它是有所错误。那么伊斯兰教它的逻辑学呢认为的话本来当有的就应当是有的啊，它就有了一个超前的认识。比如说在病因的问题上，当时的科学发展呢认为是风寒暑湿燥热那么引起的这个疾病，但是按照伊斯兰教的逻辑学呢它还有本来当有的，那么就是说除此以外呢还有其他的原因可以引起疾病，那么科学证明了不单是风湿暑湿燥热，还有的话呢细菌病毒，那细菌病毒是不是就这样呢，那么伊斯兰教哲学里边的本来当有的这么这一个定义呢就又持意识超前了，除了细菌和这个病毒以外呢，按照真主的这个全能可能的话还有其他的这个病原引起疾病，那后来科学发展又证实了啊，有的话遗传性缺陷的疾病，有的话生化方面引起的疾病，还有的话呢什么这个遗传这个 DNA 的这个缺陷的疾病，那么就说明了伊斯兰教这个逻辑学呢它在指导意义上的话有它一定的这个高度和一定的这个真理性，有许多东西的话都给人们一个提醒啊，让人们得到一个提前的超前思想的一个逻辑推论，那么这就是讲的一个关键。那么中国有句古话说呢，与人百利必有一得啊，治人百利必有一失。那么中国古代时候呢有一位这个预言家叫刘百温，他说过一句预言呢，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 当时的话没有任何人相信他的这句话，但现在科学发展来呢，那么就证实的话他说的是事实。因为呢当时他没有任何现代信息的来源，也没有任何推论或者是假设的这个依据，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这个信息，那么他在里边的话出现了这个超前的一个预言的那么一个事情。那么作为肯定这件事情的存在或者否定自己的存在呢，那么在伊斯兰教哲学里边呢，在伊斯兰教的这个逻辑学里边呢，它有这个规律，就是叫做本来当有的规律。那么就是说在它这件事情上有它的可能性啊，有当有的这个可能性。那么在这件事上绝不会否认的话呢，说是刘百温这个话是胡说八道啊。那么我就是举了这个例子，比如说是在这个决定意识的问题上呢，到底是存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存在呢？那么有人的话呢，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城市呢，它本来没有立交桥，交通的话混乱，啊，交通事故的话经常发生。那么有一位工程师呢，他就设计了一个立交桥，后来的话政府资助，群众的话集资，就建了这么一个立交桥。从此以后呢，人走人的道。啊，马走马的道，车走车的道，啊，而且还有了单行道，那么交通次序井然，交通事故减少。那么这一件事情是否是意识决定的形态呢？啊，就意识决定它的存在呢？另外一个故事呢，就是有人说呢，有一个事物它本来已经存在，但由于当地的那一部分人呢，哈，他没有见过这东西，没有意识里边的话不存在这个东西，也不认识这个东西啊。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绝对说他是不存在。比如说的话呢，有一个农村里边的话，一个山区，他从来没有见过飞机，也没有见过电梯，那么从这个不存在这个东西上呢，他就绝对的话认为是不存在，啊，他就说要是人在天上飞是不可能的，要是人的话不走的话呢，就能够上到高楼去，就能够从高楼上下来呢，那也是不可能的。一旦他到了那个城市以后，他见到了电梯，见到了飞机的时候，哎呦，我原来的说法是错的啊。那么这个解释的话呢，又做什么解释呢？那么从这些问题上看呢，就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伊斯兰教的话，把这些看法呢，都认为是人类思维体系里边的两个方面。那么这两方面这是属于方法啊，就是凡是符合于真理的，符合于客观实际的，那就属于伊斯兰教的这个逻辑学的东西。那么从这一点看呢，那么就说的话呢，伊斯兰教的话呢，它是唯真理论，而不是唯心论，也不是唯物论。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它有很多的争论。那么再说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人是不是属于动物的问题。因为在逻辑推理里边呢，就是凡是有生命的呢，就是有新陈代谢呢，那就成为了动物，要是没有新陈代谢呢，那就是矿物和其他没有生命的一些物质。那么会动的，那么就属于动物，人会动是不是人也就属于动物啊？就说是世界上有这个有生命的无生命的，凡是有新陈代谢的那就是有生命的，有植物和动物。那么人的话呢是会动，那么他说会动的话呢就属于动物，不会动的是植物，但人会动，那么人是不是就符合于动物的这个条件嘛？那人的话是不是动物嘛？啊，这个问题上他有了争论，人跟动物是不是一回事啊？甚至有人说的话，我们人类的话是高等动物啊，有的人说的话呢，我们人的话呢是属于活物，就活的东西，海洋有生命的东西啊，而不是属于的话动物，而是另外的一个单独的一个啊一个这个造化，一个被造物。就是人的话呢，万物之灵，人的话呢是属于的话呢这个尊主代理。那么他把人的话呢不属于动物还是属于动物呢，他就引起了一些这个争论。第三个争论的问题呢，是在这个一些奥秘的问题上，一些奇迹的问题上，就包括的话呢这个圣宴感应，还有一些的话呢，这个贤贞以及圣信里边所记录的一些圣宴、一些预言、一些等等问题的这个规律性的问题，啊，是否的话呢，这个 书籍的话呢，还有其他的思维逻辑的东西，或者有其他的因素的话呢，能够的话呢认知这些东西呢，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有所争论。第四个争论呢，就是非物质规律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有物质规律呢，是否还有非物质规律，有教门的规律呢啊，和这个物质的规律，或者是书籍的话呢，符合于客观存在的物质的一些规律，是不是还有一些不符合我们的一些超前的一些思想的一些规律存在呢？就是反物质规律的这个存在与否啊，物质规律和反物质规律的这个存在与否，就是有形有相的话呢，和无形无相的话呢，它这个相对的这个存在的一些规律的问题。那么属于人类的一些知识的水平问题呢，往往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争论。那么在伊斯兰教这个逻辑学里边呢，认为的话呢，这些东西都是肯定的，将要被今后的科学发展和人们类的知识的增加呢要被证明。那么现在就正式的话这个讲一讲的话呢，伊斯兰教逻辑学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概念。就大家都知道，概念呢它是在逻辑里边的基础，如果概念错误以后呢，判断错误，推理错误；如果概念正确呢，它的判断就可以正确，它的推理就正确。那么只有有正确的概念呢，它才会有正确的判断，有正确的判断才会有正确的推理啊，才能够的话呢，是自己的认识的话符合于客观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存在的真实性啊，才能够符合于真正的这个真知和真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就首先强调的是概念。第一点呢，是讲概念的这个构成的这个判断，构成的推理的这个基础。说概念的构成呢，它是思维里边最基础最根本的第一个要素，就形成了一个正确的概念呢，它反映的客观的事物呢具有它的属性啊，那么它才会有一个特有属性，它的概念属于有特有属性的概念，它才会正确。那思维形成的方法呢才会的话正确，那判断的话才会到达于正确。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的这个认识呢，它这个上升阶段呢，它必须的话呢在正确的概念之下呢，它才会的话呢这个形成。对于事物啊，形成了一个正确的明确的一个准确的符合于真理的这个概念以后呢，那么认识的话才会正确啊。运用这样的一个符合于客观的这个概念呢，那么呢对待客观规律的研究呢，那么才会得到正确的判断。所以许多的这个知识的错误呢都是来自于概念错误啊，所以这也是他讲的他一个关键问题。再讲的话呢，第二就是讲人类的这思维模式的问题，就是人类的这思维形式呢，它是从概念开始啊，到判断，然后才到推理。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呢，是先把握住事物的本质和它的规律的这个概念啊，它的思维的正确认识的这个规律呢，它才会完整。说概念的错误呢，就反映在对事物的本质属性、特性以及对这个思维形成的构成上呢，在判断上、推理上呢，有跟着的话的概念而发生了错误。所以的话，把概念的话称为的话是思维的这个细胞啊，细胞正这个健康呢，那整个整体健康。一旦细胞的话出了问题呢，那整体的话都有病，都不健康。一个健康的器官呢，必须的话的是有健康的这个细胞的话做组成。那么它是强调了这个概念的这个重要性，说只有记忆有了这个正确的概念以后呢，有了准确的概念以后呢，它才符合于客观事实的这个本质啊，客观存在的事物的这个本质，才能够这个符合于一个事物的真相的这个研究和这个客观事物的客观存在的以及这一方面的反应的正确啊。这概念呢，它就决定了这一判断和推理。正确的这个概念呢，才会有正确的这个推理和思维，那么判断的话才会恰当，推理的话才符合于逻辑，才能够防止的话呢由于概念的错误造成了逻辑错误、逻辑混乱啊，以致达到的话呢在判断上的不正确。那么要有正确的这个概念呢，那么它才可能从表及里啊，去伪存真， 从感性认识的话到理性的认识，繁殖的各种各样的概念错误造成的这个判断错误和其他的错误。所以必须的话呢，使你自己啊形成一个有明确的概念，有准确的概念，符合于事物本质真相和客观实际的完整的概念，那么你才能可以繁殖的话呢，在概念上的错误达到的话呢，其他的一系列的错误的这个防范的效果。那么概念从什么地方体现呢？概念的显现呢，是从单词上显现。所以这就讲的话呢，第一个问题就讲单词的问题，就讲词义的问题，就是一个词的话呢，它的意义和分类的问题，就知道啊，就是首先讲的是虚词啊，哈洛夫的问题啊，这个虚词的问题呢，它本身的话是有意义的啊，而不能够独立存在的啊。那么像这一类型呢，它就属于虚词的部分的。在实用里边的话呢，比如我们讲的话，命、从，还有一个非在里面，那这一些概念呢，它是有一个位置，有一个空间，但它不独立存在啊。第二部分的话属于这个动词部分，就是反而立的部分啊，反而来的部分。那么这一部分来说，它本身的话有一定的意义啊，可以的话呢独立的使用，而且有时间性，有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啊，还有完成时或者是没有完成时，有各种的话是，这是第二。第三的话是名词啊，意思嘛啊，名词来说的话，它具有指定的内容，与其他的名词的话呢，要有区分的这个特征啊，能够区分，而且能够这个外延这个引申，那么这样的就称为的话呢，全称的概念。那么举的例子呢，就讲这个 insanity 啊，人类，那么它是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呢，它就包括了这个所有的这个人，不管是哪个品种的，只要是这一个类别的属于人的话呢，它都在 insanity 这个概念里边。那么还有特称概念，就特称的概念的这个名词呢，比如说特指的这个人名啊，哈萨啊、哈塞尼、阿尔普顿拉西啊，这个塞利曼啊、莱德啊，像这些的话，它只专指的那一个具体的人的概念，那么它是属于特指的这个概念名词。那么再说的话呢，就是词语里边呢，它既有实有的一些指定的内容，要是一个词语它没有一个指定的内容，没有一个实有的指定内容呢，那么它这个不形成概念啊。所以在这里边呢，就要知道的话，它分成两种，一种的话是本义词啊，它就是有实用的一些词啊，它的话有一定指定的啊一部分实有的存在的这个范围和它的这个内容。另外一种叫非本义词，它是属于含糊词啊，若干啊、多少啊，像这些词的话，它含糊的了啊，但这一部分是都属于在语词里边。那本义的词语呢，就是本义的一些词语呢，它又把它分成了两种，一种的话是叫做词组的表达的形式啊，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概念，具体的一些东西的话呢，它有一定的这个数量的存在，比如说的话呢，这个没有这个定下它的这个数字多少，那人数多少，但它总有一个的话呢具体的一个概念。那么另外一种的话呢，是属于单词方面的这个词语，那么就是刚才说的虚词、动词和名词啊，这么三种。那名词里边呢，在这个逻辑学里边呢，又把它分成了普通的名词，但是了啊，普通的名词，像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个名称啊，具体的话呢，专指的某一类型的怎么一些存在的这个物体的这个名称，那么这一部分呢，它属于普通名词。那么还有特称的名词啊，还有的话就是具有的话特称概念的这些名词啊，就是以通称指定一个群体啊的这一些一系列的事物，那么这一部分呢词的话呢，那么它就属于的话呢这个范围。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专有名词，就像人的名字，某某名字代表某一个人啊，某一件的名称的话代表某一个物体，像这些呢，它都是叫做专有名词。还有的话呢，就称为全称的概念词语啊，还有一个的话称为特称的 概念词语。那么把这两部分的话互相包容起来以后呢，那么就在这个形成了一个逻辑关系。比如人的名字是指的话呢具体的人啊，那么人类的话呢是指的话呢所有的这些人。这个时候呢人名的话呢它是一个主词的时候呢它就成为了全称的概念啊。那么这个人的话呢它成为主词呢它就成了一个全称的概念，它就包括了所有的啊这个人在其中。因为所指定的这个人名的话和这个人类这两个特称的概念呢它就组成了一个句子啊。这个句子的话呢它就有人的名字和人类啊这两个特称的概念啊。那么词语呢就怎么举例呢，就是具体人名的人是属于的话呢啊人类的语言，比如说是哈桑啊，这个人的话属于人类中的语言啊，就人类中有一个啊叫做哈桑的人，那么这是互相包容在一起的啊，就叫互相包容啊。这就是在泛指的人类和特指的具体的个人呢、啊、他都是属于人类，那么这么样的话一个这个互相包容，那么这是在我们这个逻辑学里边的第一个这个判断。第二个判断的问题呢就是讲名词具有这个类种属这么一个概念啊。在任何时候的话类是大于种，总是大于书啊，是把这一条认识以后呢那么就清楚了是吧。那么在词语里边一样啊，凡尔赖和马尔弗利的关系呢那它就是一个主谓的关系啊。那么在位置上看呢它就有主宾的关系或者是上下的这个位置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概念里边来说呢它就有了一个轻重缓急，就是哪一些东西的话呢的判断里边呢必须以哪一种概念的话呢来做标准啊，其他的概念的话呢它的位置是居在位语的地位或者居在下位的地位呢它不能够拿来代替的话呢它的主语的部分，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呢真主的尊名 Asmo 啊和真主的甩发气真主的德性那是属于主位属于上位的，任何一个比喻任何一个东西只要不符合它呢都不能拿来代替它，不能拿来更变它啊。这样的话呢就组成了我们逻辑判断的它的第二个概念。那么这个类种属的这个区分呢它是一个正确的这个思维的一个反应啊，就是客观反映事物呢在每一个本质和特征里边呢它都要组成一个正确的这个上下关系，正确的这个排序关系啊，它概念的这个思维模式呢它都是有这么一个轻重缓急的这么一个地位啊，所以在任何时候呢不能把种属的话呢颠倒啊。人类这是一个部分，人它是属于在人类里边，人的话有耳盖力，耳盖力又是属于人的话呢一个属啊，是人类特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把它颠倒。下面再说的话就是全称名词里边呢如果有一个全称的概念呢它就是一个分类类别的概念啊，比如说的话呢表达这个动物啊很完美啊，那么这个的话它应该是属于什么呢，它属于一个类啊，比如说隐商呢这个人类呢，那么在此时呢它这个全称的名词是个全称的名词，因为它代表了所有的人类，那么把这个表述出来呢那么就可以称它为的话全称的名词。从表面上看的话呢有些是总的概念啊，总的概念的话呢比如说核物哈瓦尼是这个活着海妖尼的东西啊，活着的活着里边的话呢它有个总数的分别，比如说的话呢动物和植物啊，会动的就是动物啊，有生命但是不动的就是植物，那么它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它也就是一个全称名词的一个关于总方面的概念。比如说的话呢老推个啊，这个字会讲能言的能够思维的，那么这把它改成的话理性的翻译，就是理性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全称名词啊所表述的啊，就是它为什么的话呢是属的概念呢，它是属于人类特有的啊，如果属于人类呢它一定的话呢有理性啊，要是没有理性的话它不属于人类啊。那么在按照伊斯兰教的逻辑学来说呢，如果一个人啊他不存在理性的话，就是没有这个脑推格的话呢， 那么它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那称为是衣冠禽兽啊。虽然是人的身体，但它的行为它的各方面跟动物是一个类比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它在逻辑判断里边呢，就从语言的显现方面呢，从思维方面呢，就把它做了这么一个这个轻重缓急、上位下位、主以位以或者主宾关系啊、主副关系的这么一个先后缓急的一个次序的概念。那么凡是以上所具有的这些全身概念的这词语呢，比如说是泛指动物的啊，它表示的话呢是属于活物之类，就是海洋这个活的一个的这一类啊。因为动物的话属于活的东西里边的一类。这类的本质呢，它的属性是什么呢？它就是概念的这个最普通的一个属性啊。所以属于总的本质方面呢，它的属性呢就属于一个特殊的一个偶性啊。人类的话呢会笑，人类既有笑，人类的话能够有理智而该的，人的话呢有理性啊，老推一个啊，这一些来说的话，它是属于人的属性啊，要把这个的话呢分清楚了。第三呢，是从全称的概念词语呢啊，怎么样的话把它进行分类的问题啊。这就讲到了类是包括了所有不同的若干的这个实体啊。人类那不管你是红种人、白种人、黄种人什么，全部人的话都包括在里边，所以它是一个群体的一个实体。总的话呢，它是包括在实体统一的中间的一些存在的一些子模块或者一些这个具有的特性啊。这个是讲总。俗的问题呢，它是包括在种里边啊，属于某一种这个相依存的一种这个子模块一种存在。比如像人类的话，它有理智；人类的话，它有理性；人类的话呢，它的话呢，能够言语啊。像这些东西来说呢，它叫属于人类的一个属性问题。比如说的话，动物是活物啊，种的话呢，就如同是人类，属于活物啊。俗的话呢，比如说人类。这个依存于他的这个孝啊，他的理性，他的这个语言，他的这个理智，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呢，它是属于人类所有的啊，它就是在类里边的话呢，那么总里边的下来的话是属于俗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么把这个分清楚了以后呢，那么就知道的话呢，俗的话概念啊，它是总的概念的一个分种啊，总的话呢和这个它的整体完整的这个本质呢，它是属于类的这个概念里边啊。类的话呢，它在概念里边的话是个整体，那么它的这个分下来的总属呢，它是属于下边的分支下来的一些，属于下面的一些啊个体的一些特征、一些存在、一些附属的。人属于活物啊，那么人从很多方面看呢，那人的话呢，它有理性，它能够言语，它能够笑，它有理智，而且的话它是属于人类的一些这个特性，但是阿盖里的话呢和这个理性的话呢这个存在。那么具有类的这一方面的所有的活物呢，那么它是一种总的概念的一个局部啊，就指的话呢人类，那么具体的来说呢，就许多的内涵就包括在人类里边，那么这些就是人类所具有的德性、特性，人类单独所有、其他所没有的这些特征性的这些呢，它都包含在人的这个群体之中。那么这就把这个问题就讲清了。那么讲类的问题，动物、活物啊，概念的话呢，它的局部的总呢，是包括了什么？包括了什么东西呢？动物和活物里边，那么它的总的话呢，它的属于下边的这总的这个分类里边呢，就包括了人和动物啊，马啊、驴啊、野兽啊，都包括在了活物里边，或者包括在这个里边啊。如果认为人是属于动物呢，那么就说是人啊、马呀、驴子啊、牲口啊和这些野兽啊，都属于这个动物，是吧？如果认为人的话是真主特造的一种生物的话呢，那么它就是在活物里边呢，包括了人类啊，活物里边还包括了动物，包括了马、驴啊、这野兽和这些家属这些东西。那么俗的概念呢，就在理性的语言里边呢，类的概念中的话区分出总来，总的概念里边呢又区分出这个俗来，所以俗的话呢是最下边的这个局部啊。那就普通偶性的问题，那么就在讲普通偶性的问题。 凡是活着的动物呢，那么它是具有生命的啊。比如说的话呢，它能够运动啊，那么这是一个类的一个区分概念啊。你不能运动的活物是植物，你能运动的就是动物，那么它在这个类里边呢，它的下边的这个种的话呢，也就是包括在里边。说动物活物它的本质它的属性呢，就是在于有生命和无生命啊。如果说是动物这是有生命它能运动啊，植物它有生命它不能动，那么它的区分点呢就在这个运动跟生命的这两个要素里面。那么下面再讲的话就是特殊的偶性啊。特殊的偶性是指什么呢？是指总的方面的事，就人类它具有一些特有的属性。比如人类的话，它可以有理智有语言，它有的话呢理性，有这个耳盖里有这些东西的话，它是属于人类的话专有的，属于人类的话存在，所以它是属于属的这个范围。那么就把这个概念的名词啊、动词以及这方面的关系的话，就从逻辑关系上说清楚了。第四个问题呢是讲概念关系的问题，就是一些多概念这个语词的问题。那么逻辑的一些体现呢也在概念关系的多概念这个语词里面体现啊。客观存在的所有事物呢，它的存在和它显现的这个现象呢，它都有一定的关系啊，它有一定的特征，而且反映存在的这些客观现象呢，它有一定的概念，也有一定的这个互相关系。那么概念的话呢，这有的话呢，这就是存在呢和表达它的语词呢，它俩是相依相存的啊，就是有了这么一个客观的存在呢，它才会形成这个表述这个客观存在的这么一些语词，那么这些语词呢，它就形成了概念。那么，所以概念的存在和有呢，它是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的话，客观存在的这些东西，那么跟它的话是相依相存的。那概念的产生和概念的存在，必须要借助于客观实际的一些具体的物体啊，要不然它这个名词就安不上啊。它没有这个东西，它就没有这个名字。这个事物的经过情况的话，没有那么一些事情，它有没有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的话，它就安不上了那么一个概念的这个语词。那么像这样的话呢，就是语言形式的形成啊，就是说语言的话呢和这个词语这一方面呢，那么它的思维逻辑的东西呢，就是从概念上呢就打下了这个基础。说概念呢，就是语词的这个思想内容。一个概念呢，就是在语词里边的哈。显现的这个语词的思想内容，就通称的话呢词语。那么多概念是指什么呢？多概念的话呢是指一些疑难的一些并列的一些共存关系的一些概念啊，就比如说对有对存在的这个辩证的问题，还随从着这个存在的话呢依存存在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假存在疑的话就必然存在，像这一些问题呢，它在多义里边呢它就是属于一个逻辑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原则。那么怎么解释呢？就是每一个母名的话都应该坚守在有的这么一个宇宙观里边啊，就是对于科学发展的问题，对于判断的事情呢，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它的方法的这个论的问题，它的逻辑判断的问题呢，必须是建立在这个有的这个逻辑概念里边啊。那么怎么有呢？一个就是本来就有啊，先于这个本来啊可有的这个前面是本来就有，本来可有呢，它是第二个范围啊。那无知的话呢，它是被造，所有被造的无知呢啊，它都具有偶性的有啊，就是不是常年存在，这是某一个时间出现的一个现象的这个偶性的有，就在这个伊斯兰教逻辑学里边呢，首先的话是肯定有啊。有就是本来就有，这是第一位。那么后边来说的话是本来可有啊，然后的话物质被造里边呢，它又有偶性的这么一个存在啊。那本来当有的东西是什么呢？指本来当有呢，那事实上是指真有，就无始无终绝对存在啊。这些的话呢也就决定了这个本来就有的这个存在。本来可有呢是指一切的被造啊，就它有始有终啊，它有这个可能的存在。那么在这个认识里边呢，就许多的话呢，人们认为不存在的东西呢，它可能在客观里边存在的。比如说一些星球没有被发现的时候，人们就否定说没有这个星球啊，当发现了这个星球以后呢， 他就证明的话的确有这个星球。那么在伊斯兰教哲学里边，在伊斯兰教的逻辑学里边呢，他从有的这个宇宙观里边来肯定，就说是这个星球的话呢，没有，我们不说它没有，可能有啊，不是绝对有，是可能有。那么在这样的认识上呢，那么他在思维逻辑里边呢，他就都是的话有始有终啊，都有一个可能存在的，那么这一个啊认识呢，他就可能的话呢，真正的发现啊，真正的话呢成为事实啊。就在这个逻辑学的这个问题里边呢，就必须要重视的话，就是证明的话呢，这个本来当有，本来就应当有啊，本来可有。有些事情的话，它属于偶性啊，就它的存在的话呢，啊可以存在，它就可以消灭。有些事情的话，只是一时存在，然后过后就消灭。像这些都属于偶性的东西。那这三呢，这三方面的东西呢，那么它就认识了这个伊斯兰教哲这个逻辑学里边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原则。所以一切被造呢，它本来可以啊，它都是有始有终的。它的偶性的话呢，是指这个所有的物质，所有被造的这些事物，到了一定的这个条件之下啊，所显现的一些偶然出现的东西啊，比如宇宙、星球，小到分子、原子啊，人类的社会、生产、生活，一直科学上的研究、试验啊，都是物质本性的这个研究，都是一些暂存的一些偶性的事物的研究，特别是一些事物呢，它是暂时的啊，它非本质特性的这个出现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偶性的情况下显现的啊。有些事情的话，事过了也就不存在了啊，不存在，已经不见了。但是事情的话已经过了，但有这个事情，但现在已经不存在。像这一些偶性的一些实体的一些存在的问题，一些变化的这个状态的问题呢，那么在认识偶性里边呢，那么我们都认为它是存在的啊，那么就建立了这个两个范围，就是本来当有的这个存在，本来可有的存在啊，无知的存在的话呢，这个才有偶性的存在。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第四个，我们这个伊斯兰哲学的概念。阿姨呢，他说在哪里啊？这一句话的话呢，是在我们哲学里边，在逻辑学里边的重视的一件事情。你既然的话，你承认说他的话呢，应当有，本来当有，或者是他本来可有，那你就必须的话呢，要追求他在哪里，那就是在这个逻辑学里边的话呢，进一步的话呢，正是客观存在，正是客观规律的，那么这一些随之而来的一些概念的这个形成。那反过来说呢，就是偶然性的东西，就是偶然存在，偶然的有呢，这个概念呢，它就推论出物质的这个存在啊。物质的存在呢，它是怎么证据呢？那么人类来说的话，他必定是以他自己所感触到的，然后他才能够推论，才能够证实他的这个存在啊。这些本来可有的这些被造物的存在呢，就往往的话呢，在概念的错误上，是在人的这个认识的这个程度上。比如说世界上本来就有这个东西，但你的话呢没有发现它，你可以否定说没有这个东西存在，但它的确已经存在。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可有的存在的事情呢，那么在伊斯兰教的这个逻辑学里边呢，那它必须的话呢要进行这个推论，就是存在的推论。一切事物的话本来可有，那么它进行存在的推论啊，进行存在的这个判断。本来当有的这个有的这个存在呢，在多概念的这个词语里边呢，即使有不同的内涵呢，也属于的话普遍的概念啊。就是既然是可有的，那么就是要说它这个在哪啊？啊，它的这个存在的根据是什么啊？那么它就有一个多概念的这个词语的这个发展。那么词语一旦联系了相对的这个外延和引申以后呢，它就必定就出现了一些这个不能相容的啊，并列的啊这些概念啊。一些具有的话不同的这个外延和引申的这些概念，不同的泛化或各种的话呢，这个不相同的概念，都不把它用于的话呢，证明当有可有啊，无知的这个有和这个偶性的有上，那么就是伊斯兰教这个逻辑学里边和这个思维的这个一个路子，就是任何一个东西的话，都不能把它这个认为的话呢是相容于这个没有。啊，是认为否定啊，不把它放在否定上。那么既然不放在否定上呢，它就并列的关系里边，很多概念里边 对于肯定和否定啊，有和无，是和非里边的话呢，进行的话呢，反复啊的这个推论啊，反复的这个判断，那么就是在逻辑学里边的话呢，是方法的问题。那么相容并列的这个概念呢，他就举到了一些证据啊，比如相容的一些这个具有这个相同的外延或者相同的这个引申的这各种概念啊，如果把活物啊有生命的通称为这个这个人类，那把动物通称为这个人和马或者和其他的裸子野兽，那这些概念来说的话呢，它的话不符合于这个我们在就概念的就定义和这个相应的这个方面。那智能怎么说呢，就是它包容在这个里边啊，一切有生命的通通称为活物，一切有生命的这个概念里边的外延呢，那么它就是有新陈代谢的啊，它的话呢既然是有了生命呢，那么就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啊，一个部分的话呢它能够动啊，它是动物，一个动物，一个部分它不能够动，它是植物，那么它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活物，那么像这样的内容呢，它不互相排斥啊，它是互相的话呢相容的关系，而且是并存的关系。下面再讲的话，一个意义的词和多义词的这个概念的这个相容的问题啊，就一个词的话它有一个独立的意义啊，称为的话单独的这个概念词，又称为的话意义词啊。如果说称为意义词呢，就是说它的词义和其他的话呢有区分的特征啊，有不同之处，那么它才能够区分，所以叫意义词，不是相同的，而是各有各的意思，各有各的代表，各有各的这个概念啊。一个词的话既有若干个意思啊，若干个这个那就称为是普遍的这个概念词。像这样的词义的话呢它中间的话呢像就可以这个可以知道，比如说在阿拉伯语里边，哎奶它指眼睛，哎那伊它指全眼啊，又指精子，像一个字里边它有很多的这个意思的这一类呢，它是把它放在了一个词里边多个意义的啊。那么我们就讲的话，这就属于集合这个概念的问题啊。几个词的话呢，它具有一个同一种意义啊，那么就称为的话同义词。那么集合概念词呢，那么就这个比如说的话 Mafataras 啊，凶恶的动物，这个字的话它就包括了狮子 Astu 啊，包括了这个Lais 啊，包括了 Rahibani 啊，猛兽啊，这些都包括在里面，凡是凶猛的野兽的话都包括在里面。像呢它一个字里边呢它代表了多个词，凶恶的野凶恶的动物就包括了很多凶恶的具体的这个动物。那么单独的概念呢，就概念的相容呢，就是一个词是一个意思啊。普通的概念呢，就是一个词的话可以有多个意思啊。那么这些概念的集合概念呢，就是一个名词啊，它就里边就包括了多种的品种。那么这一些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多义词的话做了解释。那么多义词里边的话呢，它在逻辑学里边的应用呢，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能够举一反三。把一个一举出来以后呢，里边的内容的三的话呢就联想到啊，凶恶的动物那就想到的话有狮子，有老虎，有什么什么，就想到这些。那么出现了一个概念词的时候呢，这个概念词里边呢就把它概念词里边所包容的其他附带的内容呢都全面的话呢进行了这个推断，进行了判断啊，这就是在这个逻辑学里边的话呢一个关键。第六的话是讲概念的这个相称的关系啊，概念这些这个全概念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个一个概念的话呢，它的内涵、它的外延、引申呢，它这个一些相同的一些概念，以及它内涵和外延，就它的这个引申的方面，它都是一个统一的实体啊的概念，反映一个具体事物的概念，就是含的同类的概念。那么这一些具体的名词那表述的话呢，它引申一个事情或者一类事情或者一类事物，像这些事情呢，那它就属于这个时候，比如说是好事坏事，好事的话就包括了很多东西啊，它都是一群体，坏事包括了一些东西啊，那么这个就把它这个就说清楚了。比如说我们讲的话呢，就在阿拉伯语言里边呢有一个太阳什么顺啊，太阳的话呢从它的外延的话呢，它就指太阳的本身啊， 就是它指一个星球，指太阳的本身。它的内涵呢，它指了阳光，指了温暖，指了其他的一些这个含义啊，包括的话明亮啊，包括等等的一些含义。那么词义的外延呢，就它的这个延伸呢，是指的星球啊，它反映的话呢，只是一个太阳，那么一个具体的实体概念啊，一个概念呢，这是一个实体概念，那么就是称为这个相称的概念啊，就是相称。那么外延内涵的话呢，是事物啊，或者是有借代抽象的，或者是一些事物的这个本体里边的话呢，有包含的这一部分呢，那么它都属于这个范围啊。第二部分呢，讲一般的这个一般性的这些一般的属性的问题啊，就内涵的话呢，它是指在一定的一些相关的一定整体的一些事物上啊，它所指的这些事物呢，它都有自己各有各自己的一些特有的一些本性，它反映出来的话呢，这事物的话呢，是一些事物的这个特征啊，是指同一类事物所共有的一些特征，而且一些的话呢，在这个泛就是有属性的话呢，都是属于这个特有的这个特征里边的一些属性。那么它的外延呢，就指事物的本体啊，就是指事物的话呢，一般的规律性的东西。概念的话呢，它是延伸的，那么它的反应的话是一类事物的现象啊，它的对象呢，它是适用于这个就属于概念对象的整个范围啊。比如说一件事情来说的话呢，它就包括了这么一些内容啊，那么这些内容的话都是同样的一个结论，同样的一个判断，那行吧，就把这话就说清楚了。第七的话再讲一讲引申的意义问题啊，就从词语的演绎上看呢，它有可能有产生新的一个意义啊，那么这些词语的话呢，它就叫做引申。一个词语的话发生了第二个新的意义啊，比如说有一些是专业的，一些是科学的，一些是专用的，一些是属于引申的一些词语啊，就叫做俗语。那广大普通的人所用的这些引申的词呢，都叫做习惯用语啊。那么教法教例里边所引申使用的这些词语呢，就叫宗教学的俗语啊。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把它这个讲清楚了。那么再讲一讲的话呢，就是这个词义的概念问题啊，就是词义的话它可以借代啊，可以借代啊，就说是有些事情的话它可以借代，从一件事的名词里边借代到另外的一个内涵啊，像这样的一些呢，它就是进行的话呢，这个修辞学方面的一些这个研究的内容里边。那么在逻辑学里边的话呢，它是指意义的借代啊，意义的借代呢，它是指一个意义，一个单词，它可以借代，可以出现其他的一些这个内涵，可以出现的话，其他一些不属于它的本意中间的一些启示的一些新的一些内涵。那像这样的情况呢，它就有借代的意义。那么就是我们讲的举一反三啊，从一件事情的话，从表及里，然后的话出现了新的判断，那么就属于的话呢，这个借代这方面的这个应用。第二讲的话就是它的内涵的问题啊，内涵的话呢，它是一个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属性啊，比如它一个词语的话呢，把太阳的话呢称为阳光，古兰经照耀我们前进道路的太阳，古兰经是照耀我们前进道路的太阳，但很明显的是一个借代的内涵啊，太阳本身的话呢，是不是指星球，而是指它的这个引申的这个意义，这借代了阳光啊，不是太阳本体的这个意义，这个星球的意义，而是借代了它的这个照耀的这个意义。第三的话呢，是指相称的这个一些争议词义的一个认识问题，要通过的话，它的本意本体的一些这个词义呢，比如说太阳呢，它就形成白天啊，所以就是说太阳的话是形成白天一个发光的有热的一个星球，那它这个系数句呢，它是指在太阳的本身啊，早上太阳出来了，指太阳的本身。它引申的意义呢，那么它从俗语方面呢，就是我们说从单词方面呢，它就针对着一个设定啊，一个这个内涵的意义，那么它就把这个意义的话呢就说明了。那么宗教俗语里边呢，比如说像拜功啊，特定的一些功修，一些短而易的叫这个祈祷的意义，那么它这些东西的话，它都往往都有借代啊。 那么习惯用语里边呢，像动物的本意里边的话呢，像这个牲畜啊，也称为的话呢，马匹，它都属于动物的方面。那么野兽呢，它也照样属于。那么这些的话呢，它在习惯里边的话呢，啊，把马匹的话呢说成什么啊，它都是有记载的意义在里面啊。那就把这个事情就说完了。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呢，那我们就暂时说到这。下边的话呢，就还得讲的话呢，就是概念里边的存在的普遍这个概念问题。那么，您说那我待到下一次呢，再跟大家这个继续讲解。那么就说在我今天讲的这一些呢，就是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认为有好处呢，那就继续的话把它讲下去；认为不感兴趣，没有什么价值呢，那么我们就接受。就是叫去不要再继续讲这些东西的这个意见了，那就停止的话呢，这个讲论这些啊，阿萨拉马来库，阿萨拉马来库。